请大家打开彼得前书三章。彼得前书三章，彼得前书三章，我会由三章的第八节一路读到第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总括来说，你们要彼此同心，互相体恤，亲爱像弟兄，满有温柔，全心谦卑，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找并追求和睦。因为主的眼睛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但主的念敌对作恶的人。如果你们热心行善，有谁能害你们呢？就算你们要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恐吓，也不要畏惧，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常常作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但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当存无愧的良心，使那些无赖你们在这基督里有好品行的，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那么行善受苦总比为行恶受苦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他到神面前。就肉体的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他藉着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他们就是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候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这水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不是除去肉体的污秽，而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神许愿常存纯洁的良心。基督已经进到天上，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势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日慈爱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圣灵的工作藉着你的话语令我们明白，将我们生命来到陶造，让我们生命里面继续的成长，在我们成圣的路上高更加成长到似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同我们耶稣基督的我这位救主拉近一致，让你的说话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亮光，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今日我读了很多节经文出来，不过我们要主要看的呢，在彼得前书的三章八至到十二节，八至到十二节。当我有时思想到我们我要预备讲道或者预备主日学教书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情况，我有一个恐惧在这里，是这样的。我怕我们太过注重在那个神学上高那个明白，而忽略了将这个明白神学这件事应用在我们生命上高。我恐防我们看得太多圣经，集中了在怎样去到研究那个圣经那个方法。我有时会怕我们看学神学的时候，我怕我们不断在想我们的神学上高那个concept 那个逻辑是这样，而忽略了我将这些东西其实是要用作去到改变我们生命 的一些神施恩的途徑。我怕我們那個信仰的生命變成一個支離破碎的生命，我們有一部分好像很聖潔一樣在研究那些神學、研究聖經，但另一方面我們的生活和我們所研究的東西完全拉不上關係，我很怕會這樣。我們事實上也很多時候會這樣發生了，我們那個生活，星期日的生活和我們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六的生活不同，我們那個我們不能夠將我們那個信仰融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但不要緊，彼得提醒我們，在彼得前書裡面，彼得幫我們將我們那個神學應用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如果你一直有留意我們看彼得前書的時候，彼得前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生活在一個敵對基督徒的世界裡面，基督徒怎樣生活。如果你想想這個狀況的話，你不能夠忽略了怎樣將你那個信仰活在你的生命裡面。如果你明白到當日彼得前書收信人，他們是因為他們的信仰遭遇迫害的時候，他們在生活上就是因為他們的信仰遭遇迫害，他們不能夠將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生命放開、攞開，不能夠不放在一起。弟兄姊妹，我想告訴你，知道我們今天面對的同樣都是一樣的。你看看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我們的政府跟我們說的說話，公立學校所教的各樣的教導，甚至乎在你的社區裡面的活動、圖書館裡面的活動、社區中心裡面的活動，全部跟我們所相信的一套基督徒的價值觀、我們的相信的神的計劃完全背道而馳。我們就是活在一個這樣的社會裡面，我們活在一個敵對我們信仰的社會裡面。彼得前書那個環境、那個處境都是一樣，所以當我們看彼得前書的時候，我們會明白到我們應該怎樣身處在這個社會裡面。我們在我們的信仰裡面究竟追求些什麼？你在你的信仰裡面追求些什麼？你是真的明白到神的恩典的意思嗎？還是你只不過是想找一個靠山，當你有需要的時候去祈下禱，祂就回應你的禱告？還是我們真的明白神的恩典對我們的呼召是有些什麼的盼望？是究竟去緊邊一度？是究竟點解要咁樣發生？我哋明唔明白神對我哋嘅照明係點樣？喺彼得前書三章八至十二節，我哋今日就要睇嘅就係呢樣嘢。喺彼得前書三章八至十二節裏邊教導我哋喺今日我哋嘅社會當中，我哋作為基督徒點樣去到明白同埋實行基督徒嘅照明。在今日的社會當中，我們怎樣去到明白和實行基督徒的照明？我會將我今日的經文分了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是第八節，我們需要展現基督徒的特質。跟著第九節，我們需要實踐神給我們的照明。跟著第十至十二節，我們要靠我們的主去前行。在上文下理裏面，上一次我講彼得前書的時候，同我哋今次繼續睇彼得前書，其實我哋都依然喺同一個段落裏面。那個小嘅分段，那個段落係由彼得前書嘅二章十一節嗰度開始，十一節嗰度咁樣寫：親愛的，我勸你們作客旅同埋寄居的，要禁戒肉體嘅私欲，這私欲是與靈魂爭戰的。你們在教外人中應當品行端正，使那些人雖然毀謗你們的行為是作惡的，但因為看見你的好行為，就要在監察的日子頌讚神。 在这个小段落里面，彼得集中了讲一件事，话给这班信徒知道怎样在教外人之中相处，怎样跟教外人一起生活，怎样活在一个敌对你们的社会当中。在二章的十三至十七节，他提到怎样生活在一个敌对你的政府底下。二章的十八、二十节讲到奴隶怎样身处于一个敌对他们的主人底下。三章一至七节教导到一个信徒怎样面对一个不信的丈夫或者太太。在当中中间出现了一个耶稣的例子，在二章二十一节、廿五节讲，用耶稣的例子话俾我哋知道，应该我哋怎样处在一个敌对我哋的环境底下。今日继续我哋睇嘅经文，彼得前书嘅三章八节系继续同一个主题。所以你睇三章八节一开始嘅时候，第八节一开始第一个字，佢话总括来说。彼得在这里做一个结论，一个 summary， 这样 summarize 了他之前讲的教导究竟是什么。而在这个小段里面，三章的八节至到二十二节，我们接下来这几个礼拜会这样看法，看到是二十二节。在最尾的时候，彼得也都用了耶稣基督的例子做一个说明，告诉他知道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处身在这个地方。我怎样处身在一个敌对我们的环境社会底下。第一样东西彼得说要的，就是要展现基督徒的特质，要展现基督徒的特质。基督徒无论任何时间都是基督徒，基督徒无论任何时间在什么地方都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星期五晚在团契的时候是基督徒，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星期日现在坐在这里听到很吸眼瞓的时候才是基督徒，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你要上主日学的时候才是一个基督徒，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全时间二十四小时每个礼拜七日，你都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无论我们的处境是怎样，我们生活的阶段是怎样，我们的角色是怎样，我们的地点，我们处身处的地方是哪里，我们都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不同的处境，我们的生活的阶段，我们不同的角色底下，我们身处的地方底下，我们都要展现基督徒的特质。彼得跟我们说要展现什么特质，他用了五个带着命令语气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特质。那五个特质在中文圣经我们这样写了，彼此同心，互相体恤，亲爱像弟兄，满有温柔，全心谦卑。怎样的？这些是什么来的？其实我们都应该很熟悉这些东西。我们看一看什么叫彼此同心。这里所说的不是一个、教会要合一那种彼此同心那么简单。在这里所说的那个彼此同心，它有一个意思在这里，就是有同一个思想，有同一个态度，同一种想法，一样同一个方法去到 process 一些事情，用同一个思想的方法去到了解一些事情，明白一些事情，知道究竟啲事情要去到哪里，向住哪里去。这个彼此同心的说话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时常都出现。在罗马书十五章五节，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腓立比书二章二节，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三章十一节，他这样劝导那些哥林多的弟兄，他说，最后弟兄们，你们要喜乐，要完全，要受安慰，要同心，要和睦，这样赐慈爱赐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这个同一心意的这种的feature， 这个特色啊，是教会里面我们很想渴慕，很想能够做到的。我们需要这样，我们有同一心思同一意念，在这个同一心思同一意念底下，我们就能够团结起来。不是因为外在说 你要團結，你要對身邊的弟兄愛護他們，這樣我們就團結起來。不是因為這樣，而是因為我有同一個 understanding， 同一樣的明白。彼得在這裡教導這一班身處於被迫害的教會的信仰群體底下，你們對於外人的態度是怎樣？你們要有同一個態度，你們要明白你們去緊哪裡，你們要有同一個 process 去到 process 你們今天發生的事情那個價值觀，你們要明白，一起去到明白你們去哪裡，其他那些人去哪裡，神的計劃是帶著你們去哪裡。這個是意思是有一個同樣的心思，我們的動機，我們的意圖都要同一樣。為了這個同一樣的動機，同一樣的意圖，我們就能夠合一。彼得這裡所說的這個彼此同心，意思是這樣說法。這個同心是我們那個同一個想法，在哪裡來的？基於什麼？基於耶穌基督的心。我們有一位主，同一位主，同一個救恩，所以我們能夠去到同一個地方。互相體恤，什麼叫互相體恤？互相體恤很簡單，如果用我們粵語我們講開的說話，那個叫同理心 sympathy， 你明白到別人的痛苦那樣東西。在羅馬書十二章十五節，保羅這樣講過，他說要與喜樂的人一同喜樂，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這種就是講緊那種同理心，那種互相體恤的東西。我們明白到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那種困苦，我們明白他。耶穌基督亦都是一個這樣能夠明白、能夠體恤我們痛苦的主。希伯來書四章甚至他說那個這樣寫話，因為我們的大祭司，講緊耶穌基督，並不是不能同情我們的軟弱，他也像我們一樣，也曾在各方面受過試探，只是他沒有犯罪。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都能夠同情我們，都能夠體恤我們。彼得在這裡勸勉信徒要能夠互相體恤，互相體恤。下一點，親愛像弟兄。親愛像弟兄的意思是什麼？在這個字的、原文是叫做 Philadelphia 那個字，是說什麼？是一個弟兄姊妹的愛。在希臘文裏面那個用法就是說家裡面兄弟姊妹的那種愛，就是這種。在聖經裏面，聖經的作者用了這個字來到講到耶穌基督這個信仰的群體裏面的那種兄弟的情義，在教會裏面弟兄姊妹大家互相對待相愛的那種情義，就是這種親愛像弟兄的情義，就是這樣。在彼得前書出現過好幾次了，彼得前書一章22節，你們既然因為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靈，以致能夠真誠地愛弟兄，就應當從清潔的心裏面彼此切實相愛。彼得前書二章十七節那個彼得這樣教這班人，他說要尊重眾人，愛護弟兄，敬畏神，尊敬跟君王，愛護弟兄，敬畏神。擺埋一陣，在彼得前書已經時常出現了這件事。為什麼我們要愛我們身邊的弟兄，用這種愛去對待他們呢？因為我們有同一位主，我們因為我們同一位主的緣故，我們在同一個家庭裡面，在同一個國度裡面，所以我們愛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好像愛我們的弟兄姊妹，真正的有血肉的、有血緣的弟兄姊妹這樣。這個也是在聖經裏面很多時不同的地方的教導都是這樣。羅馬書十二章十節，要以手足之愛彼此相親，用恭敬的心互相禮讓。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九節，論到弟兄的愛，用不著人寫給你們什麼，因為你們自己領受了神的教導，要彼此相愛。 希伯来书十三章一节，你们总要保持弟兄的爱。彼得后书一章七节，有了敬虔，又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弟兄的爱，若果呢样嘢喺教会里边讲，我哋好明白。但有冇留意一样嘢？彼得呢一个喺呢一度讲紧，系教紧信徒做啲乜嘢？点样同教外人相处？点解会提到呢个弟兄嘅爱同教外人嘅相处？我一阵间再睇。下一样嘢，彼得话我哋要时常带住嘅呢个满有温柔嘅呢种心态。咩满有温柔？其实同正话所讲嗰个互相体恤系好大关系。互相體恤是有一個 understanding， 有一個明白，明白到別人的狀況。滿有温柔這個字本身是一個講到是、那個、用那個字，那個字在哪裡走出來，是講到人的、內臟、啊、那些肺腑、啊、心腸、啊、在希臘文裡面用這些東西是講什麼意思呢？因為他們明白，他們在他們的文化裡面呢，覺得人這個心腸、肺腑、內臟那些東西是控制人的感情，即是说 你对于那些人有一种情感在这里， compassion 英文作做。有些地方如果你看 ESV 那个译本，它译了做一个 tender heart， 一个温柔的心。这个是我们对人的态度的。我们不单止去明白到他们的处境，我们都感受到他们的苦况。这个互相体恤和满有温柔可以放在一起这样看。滿有温柔，以弗所書四章三十二節咁樣講，佢話要互相有愛，存温柔嘅心，彼此饒恕，就像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點解我哋能夠存呢個温柔嘅心？點解？因為就好似我哋喺基督裏邊，基督饒恕咗我哋。因为神饶恕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都能够体谅到别人的问题，我们也都能够存着这个温柔的心去到对待我们身边的人。这个怜悯温柔的心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我们见得最多。所以如果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读到耶稣基督那个情况的时候，你会读到福音书的作者写到耶稣基督是时常都动了怜悯的心，然后他就去到医治那些人。耶稣基督怜悯一班人，就去为他们做一些事，去到教导他们。这个怜悯也都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出来。基督徒的关怀呢，不单只是明白人的苦况，我们都是体恤到，我们都是关心到他们的状况。彼得在这里叫一班信徒用这一种的态度去到对待那些非信徒、教会以外的人。全心谦卑讲紧乜嘢？讲紧呢一班人要有一个谦卑嘅心。谦卑嘅心喺边度？最好嘅例子咧就喺耶稣基督嘅身上。耶稣基督自己咁讲喺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佢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嘅安息。当圣经出现呢个谦卑嗰个字嘅时候，唔系话。哎、你好虛偽咁樣，自己覺得自己哎呀，我係冇乜用啊咁嗰啲，唔係咁嘅意思啊。係講緊你願意自己放自己喺一個低位，去到配合其他人。你願意去到做一啲人哋唔願意做嘅嘢，你願意將你自己放低自己嘅身段，去到做一啲人哋覺得係低下嘅事情。呢一種係嗰個謙卑嗰個心態。以弗所書四章二節，凡事謙虛，那個、就是謙卑，謙虛、温柔、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這個亦都是基督徒 信徒之間對待的一個方法。但是彼得在這裡不是跟這班信徒說你們之間要怎樣大家一起相處，彼得在這裡說什麼？彼得在這裡跟他們說一班信徒怎樣身處於一個敵對他們的世界裡面，跟一班敵對他們的人相處。之前講緊政府，敵對的政府，敵對他們的奴隸主人，敵對他們的丈夫或者太太，因為他們不信。在這裡彼得講什麼？彼得說我們要帶著我們基督徒的特性去到對待這班人。彼得講一件事，基督徒不是因為你身邊那個人跟你信同一個主，你跟他們一起就過一些好的日子，對他們好一點，其他人不信的你就對他們差一點，或者不理他們，不關心他們，不關我事那些人。這裡不是講的那樣東西，彼得在這裡講的，我們要帶著我們怎樣對我們身邊弟兄姊妹那種心懷意念去到對待不信的人。這件事很難做。你對，如果你看看，你看看聖經裡面，舊約裡面講到用到以色列人的例子，以色列人和他那些鄰舍是怎樣的？經常對撼的，是吧？我打你，你打我，這樣。新約裡面耶穌基督教導不是這樣，我們放開了這個仇恨。因為為什麼能夠放開了這個仇恨？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拆毀了人和神之間的隔膜。因為耶穌基督拆毀了人和神之間的隔膜，所以人和人之間亦沒有一些隔膜可以隔開他們。因為我們和神有一個和好的關係，我們亦都能夠和我們的鄰舍有一個和好的關係。記不記得在哪裡查過這些經文啊？以弗所書。如果你星期五跟我們一起查經的時候，你明白我講的什麼。如果不是的話，回去看看以弗所書裡面究竟怎樣講我們和神的關係，而基於那個關係，我們和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的關係是怎樣。但彼得在這裡再講多一件事，彼得說我們要將這個特性，我們要推廣出去，我們不能夠只是愛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耶穌基督都講過，耶穌基督都說過這件事，我們不能夠只是單單去到愛我們身邊的弟兄，因為教外人都是這樣，不信那些人都是這樣做。耶穌基督說我們不單只要愛我們的弟兄，我們也都要愛我們的什麼？仇敵。我稍後會再看多一點這件事。但我們知道彼得在這裡講的一件事，彼得跟我們說我們要將我們這個基督徒的特質展現出來，無論你在什麼情況底下，我們都要做這件事。基督徒的特質不是只是對著基督徒才有的，如果只是對著基督徒才有，對著其他人沒有的，那些不是叫特質，那些叫做虛偽。基督徒的特質不是這樣的，基督徒的特質是那個真誠來的。我們無論對著哪個人，我們都有那些特質，我們都能夠彼此同心，明白到同一個方向，明白到為人怎樣是最好的那樣東西，明白到我們怎樣才幫到他們。我們全心謙卑，我們不會將自己個體高，覺得自己哇高人一等這樣。我們願意為到這些其他的人，尤其是不信那些人，我們願意體恤他們，我們願意帶著溫柔的心對待他們，我們願意愛他們。弟兄姊妹，我們能不能夠這樣做？很難，但是難不代表不能夠做。彼得跟著這樣說一件事，他說不要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為你們就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弟兄姊妹，當我們面對著一個敵對我們的世界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我們的召命是什麼，不要忘記了神對我們的呼召是什麼。 彼得開始的時候他說不要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彼得基本上在說，他說冤冤相報何時了呢？是不是彼得好像很悲觀一樣？你明白我說什麼？彼得說不要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彼得在想什麼？他知道這班信徒所遇到的是什麼？是惡。這班信徒所遇到的是辱罵。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你所信的這個信仰會為你帶來在地上的惡對待你，會為你的信仰會在地上為你帶來這些辱罵？提摩太後書三章十二節，保羅提醒提摩太，他這樣說過這樣的話，他說其實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穌裡過敬虔生活的都必遭受迫害。弟兄姊妹，如果你因為你的信仰，如果我們因為我們的信仰遭到迫害，在這個地上遇到各樣困難的事情，不要覺得很驚奇，你要將這些事看為一個大喜樂，因為神覺得你有這個福氣去到接受這些挑戰，祂會在這些地方建立你的信心。彼得說不要以惡報惡，倒要祝福。我們不能夠以眼還眼，我們不能夠以牙還牙。耶穌基督在登山寶訓裡面說得很清楚，他說不要與惡人對抗，有人打你的右邊面，另一邊面都轉過來給他打，很難做。耶穌說你們有聽過這樣的吩咐，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可是我告訴你們，當愛你們的仇敵，為迫害你們的人禱告，好叫你們成為天父的兒子。耶穌基督給出那個原因就是這樣，他說如果你們只愛那些愛你們的人，有什麼獎賞呢？稅吏不也是這樣做嗎？如果你們單問候你們的弟兄，有什麼特別呢？教外人不也是這樣做嗎？所以你們要完全，正如你們的天父是完全的。耶穌基督叫我們這樣做，祂那個原因是因為我們跟隨那個父是一個完美的父。祂不會只是單單用太陽去到照那些好人，祂也都降雨給那些惡人。這不是說神會救善或者惡的人一律都救，而是說祂對待祂的態度。這不是說每一個人都能夠最終去到和神一起，這是說我們怎樣去到對人待人的態度。如果我們覺得我們去到一個很美好的地方，而看低那些今天好像是敵對神的人，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彼得就不想我們這樣去到對待我們身邊不信的那些人。保羅亦都有這樣說過，在羅馬書十二章十四節，他說為迫害你們的，迫害你們的要為他們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詛。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十五節，他這樣說，他說你們要注意，不管是誰都不要以惡報惡，卻要在彼此相處和對待人這方面常常追求良善。彼得再一次提醒我們要怎樣去到對待那些迫害我們的人，敵對我們的人。這樣做不是因為他覺得神會為他們報仇，而是因為彼得說這個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我們應該要做什麼？彼得這樣說，他說不要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我們要祝福他們什麼意思？祝福那個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為一個人說一些好說話，為一個人說一些好說話。那個字叫做 Eulogo， 如果你去參加呢個叫做喪禮咧，會有一段時間咧有呢個 unity 嗰樣嘢出嚟，你知我講緊咩 unity？ 嗰啲重詞啊，即係你會有一段時間有人走出嚟同你講翻哦，死咗嗰個人有一啲生前嘅一啲好嘅事，為嗰個人講一啲好嘅事 ，speak well of someone 咁樣 eulogy。呢個嗰個 blessing 嗰個字就係講緊呢樣嘢，為一啲人講一啲好嘅説話。喺呢一個 context 裏邊，喺呢一個文落裏邊，我哋點樣解釋呢、這個乜嘢叫做為一啲人講一啲好説話？當彼得話你要祝福呢啲人嘅時候，彼得係其實同呢班信徒講緊，你要為呢一班人喺神面前講好説話。你要為他們祈禱，你要為他們的生命改變去到向神祈求，這個是我們祝福他們的方法。當然我們知道最終能夠祝福人的只有一個神，就是我們所信的神。但是我們作為一個信徒，我們有一個責任去將神的祝福帶到去所有的人的身上。看一段經文，民數記的六章二十二節裡面記載到亞倫的一個祝福的說話，我們看一看民數記六章二十二至到二十六節，那個這樣寫說，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告訴亞倫和他的兒子說，你們要這樣為以色列人祝福，對他們說，願耶和華賜福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敞臉垂顧你，願你平安。在這裡耶和華親自跟摩西講話，你要教亞倫和他的兒子那些祭司要這樣為這些以色列人祝福，說耶和華怎樣祝福這一班人。祭司有一個工作，就是將神的祝福帶到給人民。在舊約裡面發生這件事，在彼得前書，記不記得彼得講過一樣嘢，佢提到今日我哋信徒嗰個身份，喺彼得前書二章九節，佢話：然而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民，是屬神的子民，為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哋係乜嘢啊？我哋係乜嘢啊？君尊嘅祭司，我哋有帶住呢個祭司嘅責任，我哋需要將呢個祝福帶到去俾各人嘅，我哋要因為咁樣去到做，而能夠宣揚咗呢位呼召我哋嘅神嗰個美善。這個係乜嘢嚟㗎？這個係我哋嗰個蒙召啊！彼得話：你們就是因此蒙召。我们所蒙的召不是单单个人要我们在神的福乐里面享受这么简单，我们的呼召是有一个目的的，神对我们的呼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么简单，神对我们的呼召是要我们去到成就一些使命，祝福敌人，祝福敌人。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做？因為我們都自己蒙受了一個祝福，我們在未信神之前，我們都是神的敵人，但是耶穌基督將神的這個祝福帶到給我們的生命裡面，所以我們能夠改變，我們能夠用這個改變了的生命，將同樣的祝福帶到去一些未相信、未認識神的人的生命裡面。保羅這樣提醒以弗所教会的 弟兄姊妹。保罗话：因此我被主囚禁嘅，劝你哋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就像你们蒙召只是藉着同一个盼望，为了同一个盼望，去同一个盼望的里面。当彼得提到这个呼召，这个召的时候，他不单止给我们知道那个目的地，他给我们知道我们在去哪里，他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一个旅程，怎样去这个地方。彼得说给我们知道，我们最终要承受福气，最终我们要承受这些 blessing，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地。彼得也都说到给我们知道怎样去到，彼得说你们要祝福其他人，由你们祝福其他人到到你们那个目的地，去到那个被祝福的地方。什么叫承受福气啊？承受那个字本身那个意思是那个字的意思 是一个继承的意思，好像继承遗产的意思，那个继承的意思在这里。彼得说这里你们是要你们因此而蒙召，因着你要祝福人而蒙召，令到你们能够承受祝福，最终那个目的，你那个结果是会你们得到这个福气，你们能够承继到这个福气。怎样承继的？承继是怎样做的？是不是你努力一点就可以承继到这些东西的？不是的。承继不是这个意思，彼得说你们不是很努力地去到做这件事得来，你们会得到的，因为你们的身份，因为你是属神的人，因为神是一个很慷慨的施予者。这个所说承受福气是说什么？每当这个承受那个字出现在新约圣经里面，大部分时间一是就说承受永生，一是说承受神的国，这个讲那个永远的生命，神的祝福，神在救赎里面给到我们的那一种祝福，那个永生。彼得讲我们的眼光是要面向将来，基督徒的呼召，基督徒的呼召不是一个个人福祉，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 benefit， 是一个信仰的群体。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时常不断看到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群体，是一个蒙拣选的族类，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的群体，是一班圣洁的子民，一班人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的呼召不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信徒，基督徒的呼召是呼召我们独立的每一个罪人去到他的信仰的群体里面，教会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其中的一部分。基督徒的呼召不是为了个人，基督徒的呼召是要荣耀神，带祝福给其他人，永生益人。基督徒的呼召不是一个将来的事，不是将来我们死了或者将来见到主的时候才发生，基督徒的呼召今日就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今日就要回应我们那个呼召，今日发生，今日回应，直至到我们将来见到神的一日为止。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目标会为我们奠定我们应该走的一条什么的路。星期五我们团契我们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呼召是被神呼召入去一个关系里面，那个关系就是我们和我们的救主的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我们也都明白了，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最终会好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所以我们就自己去到洁净自己，好像我们将来我们洁净自己，让我们能够更加似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嗰个咁样写话，但我们是天上嘅公民，切望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运用那使万有归服自己嘅大能，改变我们这卑贱嘅身体，和他荣耀嘅身体相似。呢个系我哋要最终去到嗰个最终嗰个 blessing 嗰种祝福嚟。我哋最终会同我哋救主耶稣基督相似嘅我哋嘅身体，但系唔系讲紧身体咁简单。在这里讲我们能够改变的不只是我们身体改变那么简单，我们渴慕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像耶稣基督这样，而是讲我们整个生命都能够这样改变，讲到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思意念。虽然今天我们依然是带着这副身体有病痛很软弱的身体，但是我们那个心思意念，我们的灵已经被它改变了，焕然一生。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不断不断不断地成长，来到更加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这样去到劝导这一班信徒，他说你们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使我充满喜乐，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些是基督徒的特性。第五节，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思想。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特性不是一个我们群体的特性那么简单。基督徒的特性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因为我们的救主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有这样的心思意念，他的态度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学似我们的救主。每一次在彼得前书，彼得用耶稣基督那个受苦的例子出来的时候，他都是讲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为了要救人而自己去受苦。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为了要达成他要将人带到神面前的目的。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件事。那么写说，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因为基督也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神面前。如果这个是耶稣基督那个为我们立下的一个榜样，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呼召也都是向着同一个目标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接受这些迫害苦难，为了要带更多的人去神面前。我不知道实际上如何操作这件事，但可能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苦难其实是为神做一个见证。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何时能够 material 出来，不知道何时能够开花结果出来，在人其他人的生命里面成为他们得救的一些凭据。但是我相信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继续做，将祝福带给其他人，这个是我们的召命。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的环境，无论我们面对一些什么不利的因素，无论我们面对自己什么的不足都好，我们的召命不会改变，神对我们的呼召不会改变。所以无论我们处身在美国也好，我们处身在中国大陆也好，乌克兰、俄罗斯也好，以色列、加沙地方都好，我们都要做这件事。无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无论我们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无论我们是一个父亲或者母亲、学生或者一个做紧工的人，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痛苦，无论我们前面有什么难关，我们的召命不会改变。神要你将他的恩典的祝福带到去给其他人。 點解我哋能夠咁樣做？彼得俾咗個例子，佢用咗詩篇嘅第34篇俾我哋一個例子，裏邊就係講到呢一樣嘢嘅。詩篇34篇就係講到神會救贖嗰啲喺困苦裏邊向佢呼求嘅人。詩篇34章第6節：我者困苦呼求的人，耶和華就垂聽，拯救我脱離一切患難。詩篇34章有一個咁嘅大主題，彼得喺呢一度 quote 咗呢詩個幾節嘅詩篇出嚟，喺詩篇嘅三十四章第12至17節裏邊佢講咗出嚟。詩篇34章12至17節就係、是我哋嘅彼得前書嘅三章嘅第十同埋十一節裏邊講嘅嘢，其實講緊啲乜嘢啊？其實講緊彼得之前喺第八節同埋第九節對信徒嘅勸告。佢話嗰個咁講啊：凡希望享受人生嘅，要看見好日子的，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説詭詐的話，也要離惡行善，並且追求和睦。邊啲人？咩叫享受人生？呢個唔係講緊嗰啲哇要享樂嗰啲人，呢個講緊係愛慕人生嘅，愛慕主賜俾佢哋嘅生命嘅嗰啲人。如果你想睇一個更加好嘅譯本咧，我會建議你睇下新嘅環球聖經譯本或者新漢語譯本嗰個譯得，嗰個就係譯得比較好啲。咁講到咧嗰啲愛慕嘅人咧，就係、是、一啲叫做。渴慕生命要看見好日子，或者愛惜生命看見好日子嘅，呢個係講緊嗰啲願意喺神面前過一個正直生活嘅嗰啲人。嗰啲人點樣啊？嗰啲人要做啲咩啊？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説詭詐嘅話，亦都要離惡行善。講緊個人方面，同埋一個關係上高要追求和睦，無論喺個人或者喺同其他人嘅關係裏邊，都要行善。在彼得前書這個是一個大主題，要行善，要做一些好事。在彼得前書2章14至16節那裡這樣說，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們的善行堵住糊塗無知的人的口，你們就要這樣做。說因為如果為行善而受苦，能夠忍耐，在神看來是有福的。不要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是不是？倒要祝福你們，就是為此蒙召。但彼得 quote 呢一個舊約詩篇34篇嘅最主要嘅目的咧，可能係喺第12節嗰度講到一樣嘢，因為第10節同埋第11節所講嘢，彼得已經講咗噶啦，佢唔再需要喺舊約裏邊 quote 翻啲嘢出嚟啦。嗱，我教你嘅嘢，舊約都講咗，但有一樣嘢喺第12節嗰度彼得冇講過，喺呢度特別講出嚟。第12節嗰度佢話。因為主的眼睛看顧義人，他的耳朵垂聽他們的呼求，但主的念敵對作惡的人。這個是為什麼身處於一個敵對的環境底下，信徒依然能夠勇敢地去到為神作見證，去到將這些美好的事情用基督徒的愛去到對待敵人的原因呢？因為神，因為我哋救，因為我哋嘅主，因為我哋嘅神，佢所做嘅嘢，因為我哋知道每一個人最終都要面對嘅係邊個？人最終都要面對住嗰位審判活人死人嘅主。彼得自己喺4章5節嗰度講到呢樣嘢，佢話所有嘅人都要為預備要審判活人死人嘅主交帳。我哋每一個人最終都要面對住呢位審判主，所以我哋無論做好嘅事或者做惡嘅事，神都睇喺眼裏邊，佢會去到看顧義人，佢會聽義人嘅呼求，但係佢係敵對所有作惡嘅人，因為咁樣我哋能夠安心喺主嘅手裏邊。如果你相信呢位主係大能。如果你相信呢位主是善良的主，如果你相信他给你的照明，我就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现在就可以走出去，走远一点，带着我们的照明，带着我们的使命，带着我们要征战的目标，去到为神作战。弟兄姊妹，在末世来讲，对于信徒的意义是什么？ 可能就是要我們看清楚。如果有人跟你說，喂 Johnson 你只剩一年命，你會做什麼？即如果那個人，你醫生跟你說，喂你只剩一年命，你會做什麼？你會撇開那些無關重要的東西，要你覺得有些事一定要做，一定要在這個生命裡面要完成的事，你會安排好在這一年裡面做好這些事。末世義可能對於我們來說就是這樣，我們不知道耶穌基督何時會回來，我們也不知道耶穌基督哪日會回來，我們也不知道耶穌基督怎樣回來，但我們知道一件事，耶穌基督隨時都能夠回來。我們如果帶著這個的明白去到過我們的日子的時候，我們不會浪費我們的每一天的時光，我們會好好地去到運用我們的生命，我們有的時間，神賜給我們的各樣的恩賜。基督徒被呼召不是要我們聚在一起圍爐取暖那麼簡單，基督徒的被呼召是要有一個目的在這裡，我們不能夠脫離了我們身處的世界，不能夠脫離了我們身處的社會，不能夠脫離了我們的社區，不能夠脫離了我們跟別人的關係。基督徒的呼召是有一個目的的，是令到我們能夠走入去人群裡面，是令到我們能夠在人群的當中，令到我們能夠跟人群一起同行。這個是我們基督徒呼召的目的，在世界終結的時候，讓你帶著你所蒙的呼召走出去，走遠一點。我一起低頭禱告。全是慈愛父神，我們獻上我們的感謝，你對我們的呼召不單止將我們帶到這個得救屬你的群體裡面，亦都給了一個重要的使命我們，讓我們將我們每一個人都接受過的這一份祝福恩惠帶到去給我們生命裡，我們的生命接觸到未認識你不信的人，願你的名因為你的事情，因為我們對你的敬拜侍奉而得到榮耀。我們這樣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